各位弟兄姐妹平安，非常高兴，也感恩在今年最后的一个主日，与大家在一起来敬拜神，一起来思想神对我们的教训。在开始的时候让我们再一次来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因为你带领我们又经过一年的时间，虽然今年在疫情以下，我们遇到很多的冲击，很多的挑战，但是你的恩典够我们用，我们能够存活都是你对我们的最大的恩典。求你今天你对再一次对我们说话，求你的灵直接教导我们，叫我们能够领受你宝贵的教训。求你开我们的心，叫我们听得明白，叫我们听得有喜乐，因为你的话语是成为我们生命的灯，我们前面要走的路，你必指引我们。求你帮助我们能够遵行你的话语，你的教训，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首先让我们一同来读我们今天要思想的经文是在诗篇39篇我们从第四节到第七节，然后从十一节到十三节，我们一同来读。耶和华啊，求你使我知道我的结局，我的寿数有多少，使我知道我的生命多么短促。你使我的日子窄如手掌，我的一生在你的面前如同无有。个人站得最稳的时候，也只不过是一口气。虚人来来往往，只是幻影，他们忙乱也是虚空。寄居财物，却不知道谁要来收取。主啊，我现在还等候什么呢？我的指望在乎你。你因人的罪孽，借着责罚管教他们，教他们所宝贵的孝虚，像被虫蛀食。世人不过是一口气。耶和华啊，求你垂听我的祷告，留心听我的呼求。我流泪，求你不要缄默，因为我在你的面前是客旅，是寄居的，像我所有的祖先一样。求你不要怒视我，使我在屈而不反之先可以喜乐。我相信对不少的人来说，特别是在我们在北美洲的人，在加拿大、美国，2020年是一个需要忘记的一年，因为这个新冠病毒在普世，在我们的社会里面所带来种种的伤害、破坏和先机，实在是难以估计的。转眼之间，还有几天，2020年便会过去，我们便会进入2021年，时间实在过得很快。有一个故事 讲到有一个医生，他通知他的一个病人来见他。这个医生说，在看过你最近的身体检验的报告以后，我有一个坏消息，一个好消息要告诉你。 I have good news and a bad news to tell you。 这个病人听了以后，他知道事态很严重，他沉默了一会，然后他就对医生说，医生，那么请你先将这个好消息告诉我嘛。 Tell me the good news first。 这个医生做了一个深呼吸，然后他说，你还有24个小时的寿命。哎呀，这个病人听了以后很震惊啊。哇，他说，如果这个都算是好消息的话，那么坏消息应该总不会比这个更坏吧。医生就对他说，坏消息就是 the bad news is， 我应该昨天告诉你这个消息。实在的，时间真是过得很快，我们常常活得不自觉的时间的过去。在新的一年2021年将要开始的时候，让我们从诗篇39篇来思想人生的本质。我们会从三方面来思考。首先，这个诗篇39篇的背景是什么？就是大卫，诗人大卫他经历了人生种种的遭遇，他顿悟人生的真谛，他从心底向神呼喊，希望唤醒世人沉睡的心灵。首先，大卫对人生第一方面的体会，他就说，耶和华，求你使我知道我的结局，我的寿数有多少，使我知道我的生命多么短促，你使我的日子窄如手掌，我的一生在你面前如同无有。大卫他想到人生的时候，他首先他说，我们的人生窄如手掌。不知道大家的手掌有大多大啊？你看看啊，有人做一个调查，一个研究，一个调查，看看人的手掌到底有多大、多阔。他就发现，他说男人的手掌的这个平均的强度，就是从这个中指到这个这里，一共有7.6寸 (7.6 inches)， 那么阔度呢，就是3.5度 (3.5 inches)。那么女人呢？女人比较小一点，女人平均的强度是6.8寸 (6.8 inches)， 那么阔度呢？三寸 (3.1 inches)。 那么无论是男人的手掌或者是女人的手掌都不是很大，对吗？如果我们从这方面的思想，我们的人生实在窄如手掌。我们常常以为我们的人生还有很多的时间，其实我们的人生非常的短暂。大卫说，我们的人生实在短暂。大家想象一下，你有一个银行的户口 bank account， 你每一天早上你打开你的户口来看 你用你的电脑，你上网，你看，看你的 account， 你每一天早上打开，你发现里面的结存 balance 有86400块，但每天的结存的盈余却不能留到第二天，所以到每天的晚上，你的 account 你的户口自动将你当天还没使用的钱取消，每天最后的结存是零 zero。 那么你会怎么做？当然呢，你一定会提取你的户口里面的每一分一毛。各位弟兄姐妹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这样的户口，这个户口的名称是时间 time。 我们每一天开始，我们都有86400秒的时间，每一天晚上，我们的户口自动将我们还没有使用的时间取消，每天最后我们的时间的结存都是零。时间是不允许我们预知，也不可透支，也不可以取虚。时间的损失是不能挽回的，时间过去就过去，你不能挽回的。我们人生的时钟不停地跳动，一年的年终结束的时候，提醒我们，我们的生命有一天也会终结。所以大卫说：“耶和华，求你使我知道我的结局，我的收数有多少，使我知道我的生命多么的短促。”因此我们必须要认识人生的第二方面。我们看第二方面，我们的人生不但短暂，而且是虚幻。第六节说，世人来来往往只是幻影，他们忙乱也是虚空，积聚财物却不知道谁要来收去。大卫用一口气来形容人生，一口气是什么呢？这个意思在旧约里面是虚幻、落空，或者是在我们的和合版啊，在第六节，它是用枉然、虚空。这个世界上的人一生的行动忙忙碌碌、营营役役，他所做的事都是虚幻的。各位弟兄姐妹，当我们回头在一年差终结的时候，我们回头看我们一年所做的事情，会不会我们所做的事情都有很多是无聊、无意义的，对我们自己、对别人都没有益处了？这个就是虚幻了。当我回头看的时候，我们一生很忙，忙来忙去，劳碌异常，不外是为了什么？吃得饱，穿得暖，很快时间一过，人老珠黄，落得异常空。所谓忙乱，其实就是来来往往， come and go, come and go, come and go. 人一生就是这样，来来往往， come and go, come and go, 跑来跑去，一下子就跑完，好像很多事情要做，很忙碌，但是是在空跑。其实赚了很多的钱，你一生你赚了很多的财富，但死的时候，无论你积蓄了多少，你却一点都不能带走，这个就是虚幻。并且如果你有钱，你将你的财富留给你的子孙，但现实告诉我们，子孙他们为了这些财富，有时候是斗争的，六亲不认，你死我活，这样的结局，你说不是虚幻吗？但是更重要的这一段的经文里面，告诉我们人生的虚幻，暴露了一切地上的事物都有毁灭一天的有限性。这个虚界上的事情，地上的事，不能存到永恒。人的忙碌可能为他带来这个世界上的地位和财富，但是即使人有多大的成就，他仍是无法超越所有人的命运。人是人，是无法控制自己死后的事情。最近我在准备讲枪的时候，我就看一些的新闻啊。大家也知道，如果你看新闻的时候，每一年差不多到年终的时候，就有一个清单，就是世界上最有钱的、最富有的这个世界上的富豪是谁。大家知道现在今年呢，2020年世界的富豪排第一是谁？我给你一个 tips 啊，不是李嘉诚啊，我们广东人呢 就香港人就很喜欢啊，李嘉诚不是，李嘉诚已经不见了。排第一，你可以想到了，就是 Amazon 的总裁 Jeff Bezos。他今年呢，他应该是赚了更多的钱。他本来是卖书的，这个大家知道 Amazon 本来是一个网上的卖书的，现在就什么都可以买得到了。今年呢，应该 Jeff Bezos 今年明年应该是 number one 了。Bill Gates 都是 number three 本来以前是 Bill Gates。 那么无论是 Bezos 他有钱，无论是 Bill Gates， 无论是李嘉诚，无论是马化腾，我们中国人的这个微信的创办人马化腾，或者是马云，什么都好，谁都好，他们能够控制他们死后的事情吗？他们可以控制他的遗产是交给谁，送给谁，但是他们不能控制他们死了以后的事情。人的存在实在是脆弱的。Life is so fragile. 你无论你多少钱， 你多么成就，你死了以后就归了无有。这个是第二个现实，就是人生。我们看第三方面，大卫 他思想了人生的短暂，他看到了人生的虚幻以后，他就做一个结，他就做结论。因为人生有终结，人生的意义我们要想，那么在我人生的终结的时候，如果我的人生有终结，那么我要想我到底来到这个世界，活在这个世界里面有什么意义了，有什么目的，人生的意义是什么，我们为什么会存在这个世界，是否我们的人生就是这样，我们自己毫无选择的来到这个世界，劳劳碌碌活了这几十年，然后变死的。人生的意义到底是在哪？大卫说，主啊，现在我还等候什么呢？我的指望在乎你。各位弟兄姐妹，各位朋友，我们人生的真正的意义不能在人生的各种的活动中找到的。你在工作，你找不到你真正的意义，你在你的享受里面你也找不到。我是说最重的意义是什么，将所有的这一切的活动连在一起呢？大卫说，我们人生的真正的意义只有在神那里才能找到。为什么？因为神是生命的创造者， The creator of the creation， 神是生命的创造者，唯有他才知道生命的真正的目标，真正的意义。所以我们的人生的指望也在神里面。十一节说，你因人的罪孽借着责罚管教他们，教他们所宝贵的消失，像被虫蛀噬，世人都不过是一口气。大卫让我们看到人生的这个黑暗面，就是说我们在人生终结的时候，我们要死了，我们要离开这个地上的生命的时候，我们要留意什么事情。希伯来书第九章第二十七节告诉我们，他说，正如人注定必有一死，死后还有审判。大家也听过有一句话说，人死如灯灭，听起来好像很浪漫，浪漫这个样子，其实这个是不对的。圣经告诉我们，我们死了以后，这个不是所有的结束，我们死了以后还有下文，还有下文。其实我们中国人的传统的思想都不相信人死了以后什么都完了， Game over， 不是。其实我们中国人几千年来都相信人有灵魂的。有跟大家分享一个很有趣的观察哈，很多年前我认识一个从中国来的一个姐妹，她信了耶稣以后，她就跟她的父母就是传福音。她的父母是党员嘛，他们是受这个传统的教育嘛。他就给我看他爸爸写给他的一个 email， 他爸爸就说， 我死了以后，我要见这个马克思。我就觉得很有趣，因为哇，就是唯物主义的这个不无神论的，不相信死了以后会见到马克思啊！哈，我这个觉得就很有趣。所以就是党员都相信有神的，其实他们就相信这个，就是在我就觉得就是这个唯物主义的矛盾的地方，就是这个是很唯心的一个信仰嘛。你相信人会见到马克思，就是很唯心的。但是这个就是我觉得这个就是在我们基督教的信仰里面，神话语告诉我们，人死了不是一切的结束，不是一切都完了。我们死了以后要面对一个很严重很严肃的一个现实，就是说我们要面对神的审判，这个创造者对我们的审判。所以我们各位弟兄姐妹啊，我们在当中，如果我们还没有信主的亲友，无论他们是什么背景的，都跟他们分享福音，传福音，告诉他们我们死了以后还有下文。对我们基督徒来说啊，好戏在后头， the best is yet to come。所以我们要努力来传福音，跟还没有信主的亲友来分享，我们人死了不是一死就了，还有下文，这个下文比我们今生更加来重要的。所以大卫他告诉我们下句，他说，耶和华，求你垂听我的祷告，留心听我的呼求，我流泪，求你不要缄默，因为我在你的面前是客旅，是寄居的，像我所有的祖先一样。求你不要怒视我，使我在屈而不返之先可以喜乐。我们要过一个敬畏神的人生。怎么过这个人生呢？我们需要常常向神祷告，与这个爱我们、创造我们的、拯救我们的神来交往、相交，求神每一天怜悯我们。我每一天我起来，我早上起来，我总是一个祷告，我就感到神怜悯我。我每一天可以有生命来活，就是神的怜悯。用英语来说就是 I live every day by the mercy of God。 Mercy 就是神的怜悯。第二，我们要认识我们的人生与客旅，旅客，我们是寄居的，就是说这个世界并不是我们永久的家。我们都知道我们在这个家，在这个世界，无论是活多久，50年、60年、70年、80年，最长到的100多岁，你无论你活多长，圣经告诉我们，我们都是一个旅客。We are a traveler。 那么我们现在我们是生活在北美洲，大家大部分都是从国内来的，中国来的啊，我跟 Lolo 是从香港来，我们都是从别的国家来到北美洲生活啊。北美洲的我们叫中国人叫华侨， 我觉得这个名称很有趣。这个桥是什么？桥就是桥距，就是说我们在这里居住不是永久的，我们是乔迁到加拿大，叫美国。所以，我们无论我们在住在什么地方，大城市、小城市啊，西部，东部，什么地方都好，我们在这个世界都是一个旅客。我们知道大家都去过旅行了，你最少你人生一定去过一次的旅行的，一定啊，不然你就不来不到北美洲嘛，你一定去过一次。旅程，我们知道，我们作为一个旅客，你要乘飞机，特别是乘飞机哈，你不能带太多太重的行李，对吗？我们作为一个旅客，我们要旅游的时候，我们就最好是行李。轻便，你不能带太多的行李。现在大家知道了哈，你如果你的行李啊，机舱要钱的，要多付钱的，乘飞机，所以大部分都用这个 hand carry，哇，就带很多的 hand carry 的行李，就所以就很，其实你是将这个本来是放在下面的行李，你就放在下面。啊，其实都是一样，这个对于这个飞机的重量来说是没有改变。但是我们也知道，如果能够带轻便的行李，用英语来说就是 travel light，带轻便的行李，我们的旅程就轻松。行李不能带太多。够用就可以了。因此，第六节他告诉我们：世人忙乱也是虚空，既聚财物，却不知道谁要来收取。大卫提醒我们：我们不要积聚财宝在地上，要放眼睛于永恒，过一个简朴的生活，live a simple life。我很喜欢有一句话，这一句话是常常提醒我，很多年作为一个基督徒，一句话英语来说就是 live simply so that others can simply live。啊，所以说一次很有意义的一句话，live simply。So that others can simply live。我跟大家分享一个我退休以后的一个体会，一个反思哈。我不怕告诉大家我的年龄，我不问你的年龄了，我不怕我男人我们没有这个问题，姐妹了就可能。过敏一点，你不要问他们多大了，他不告诉你，你就不用问哈。我做牧师从来都不问他们的，啊，我只知道我的太太是什么年纪，我的姐姐，我的妈妈是什么年纪就够了。我今年66岁，我拿了退休金，加拿大的退休金已经有一年了。自从我们退休以后，我跟我师母。我们就要计算我们的财务的情况，就看我们可以拿到多少的退休金，我们每一个月我们的收支会不会平衡，我们的这个支出有多少，然后我们就看我们的 savings，就是我们的资产。现在大家看到我们跟大家聚会的地方这个就是我住的 apartment，这个我们已经是买了，所以就不用就这个钱已经付了，所以我们就计算了，就计算。 那我们看我们的资产，我们的 assets， 就计算我们的收入，我就看，哇，我就跟我太太说，哇，现在我们很担心呢。为什么担心呢？因为呢，我们在加拿大了哈，就有这个嘛，因为我们加拿大有一个叫 RRSP Registered Retirement Savings Plan， 就是你到退休的时候你要拿出来，如果你不拿出来的话，将来你死的时候，这个成为你的遗产的话，这个政府就会打税打得很重，所以你现在你要拿了，你退休你要拿，年轻的时候你就放进，到你退休的时候你就要拿，然后我们就计算了，我们要到底要拿多少了，因为你拿的太多你要交税嘛，你拿的太少也不够，就是你到你死的时候你还有你剩了还有很多，所以我就跟我太太商量，就看哇，其实很头疼啊，你要现在你每一年要拿多少都是一个头疼，其实我是夸张的说了，不是真是有头疼。我就看哇，虽然我做牧师赚的钱不多，但是神很祝福我们，给我们到我们现在 retire 的时候，到我们退休的时候，我们不用担心我们的生活。就是如果我们现在拿不到什么的退休金的话，就是拿我们的 savings 来生活的话，我们也不用担心。我就想现在我66，如果我再过20年，如果主祝福我的话，给我多活20年都不错了啊，因为我爸爸就是63岁在癌症就离开世界，所以我现在我比我爸爸多活3年，我妈妈就有80岁。我就说现在如果我健康的话，神给我有20年的时间的话，那么我就想我20年每一年像这个钱拿出来的话，我还是花不完的，我还是拿不完的。大家，我不是什么夸口，绝对不是，这个是神给我一个福气。那么我就想了，那么我的这个钱我应该怎么用？我就想到我现在我还是活的时候，第一我不需要留太多给我的女儿做遗产。我是一个非常好的中国人，我只有一个女儿一个孩子，很像很中国化的。但是我想到我死的时候，我的女儿都不需要我这个钱了嘛。那么我现在我还活生生的时候，为什么我不用这个钱？但是你吃你也不吃的这么多，你要享受你有什么享受呢？所以我觉得最好就是将这个钱，神给我的钱，我就要送出去，在我还活的时候，在我看得见的时候，我就将这个钱送出去，无论是奉献给教会基督教的机构，或者是给其他的一些的做慈善的事业的公益的一个机构。所以今年的从感恩节开始，10月，我们加拿大是10月，美国是11月，到这个圣诞节，我今年我送出去的钱，我给出去的钱是历年来最多的，也是我今年最开心的。因为你可以 give， 你将你神所给你的福气，你与其他人来分享，这个是很大很大的福气的。所以各位弟兄姐妹，我的人生你的人生都短暂，有一天要终结。我们如果我们花了很多的时间来积聚财宝的话，到底这些财富会去哪？在我还活着的时候，我要将这些财富与别人来分享，特别是我们是基督徒，我们要帮助支持很多基督教的机构， 因为在这个疫情当中，很多的机构他们所收到的这个经费都不够了，这个是第一。第二，他说使我再去而不返之心，去而不返是什么意思？就是说我们的人生是一条单程路 one way， 你不能走回头路，因此我们要把握机会。是什么意思？我们一方面要好好来享受神给我们的恩典，我们基督徒可以享受神给我们的恩典，神不是要我们做什么都要做，永远都是 doing， 嘟嘟嘟嘟嘟，不是，神要我们来享受的，好好来享受给我们的恩典。但是另一方面，我们要发挥神给我们的恩赐，给我们的能力去侍奉他，服侍他，服侍别人，成为别人的祝福。所以我们要就是在，既然是一个单程路，去而不返，一个弯尾的话，我今天神给我的机会，我就好好来把握，来服侍神，服侍人，成为别人的祝福。现在我还有钱，神给我钱，我还有生命，我就将这些钱与别人来祝福，他们需要钱，所以我就与他们分享。本来这些钱也不是属于我的，是神的，我只是一个管家。另一方面，如果我们家里面有孩子的，我们结婚的，我们有孩子的，我们要好好来思考，我们怎么样将我们的信仰，对神的信来传承，将我们的生命，将我们的价值，我们的信念来影响下一代。我妈妈我很爱我妈妈，我妈妈也很爱我。我妈妈是在2008年死的，癌症，是这个淋巴癌死的，80岁。我神给我，在我妈妈死了那当天的晚上，我从广东赶回香港，我当时是在广东做这个宣教。然后我就收到电话，我就知道我妈妈在当天的晚上在香港，就是进了这个医院以后就死了。我就赶回香港，但是赶不及，我看不到我妈妈最后的一面。但是我很记得，当我们离开医院回到我妈妈的家的时候，人去楼空，我有一个很深的一个感觉，就是说我妈妈死了，我们的上一代、老一代已经过去了，现在我跟我的太太，我跟我的姐姐，我们三个，我们就是这个家族的长辈。以前我妈妈还在的时候，我妈妈是长辈，但是我妈妈死了以后，就是上一代最后一个离开，那么我就是长辈。这个突然间这个思想来，我就感到神好像对我说，你现在你们是这个家族的长辈，好像旧约以色列人的他们的祖宗阿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、Patriarch， 我现在我跟我太太、我跟我姐姐是我们这个家族的长辈，所以以后怎么将我们的家族的美德，像我们这个家族的信仰，因为我们是基督徒，全部都是基督徒，我要将我们家族的美德 好的传统，我们的信仰传承给下一代。所以神给我一个很清楚的一个使命，就是我做牧师，我去教导别人，我去帮助别人，但是我不要忘记在我的家族里面，在我的家庭里面传承我的信仰，教我们的下一代，甚至是再下一代，就可以认识主耶稣基督。所以现在大家疫情当中，大家知道我们什么都要靠 Zoom 啊。我们加拿大这个街边的疫情很严重啊，所以呢，我现在呢，我每一个星期我都冒险，我跟我太太都冒险去我的女儿的家来见我们两个很可爱的孙子，很可爱。我的老大老二，老大是八岁，老二是五岁。但是见不到他们的，不能去他们家的日子了，我们就跟他们 Zoom。我每一天都5点钟，就是我的两个孙子吃了晚饭以后，他们很早睡的，所以早吃晚餐。在他们吃了晚饭5点钟，我就跟我的老大的孙，老大他八岁了嘛，跟他 Zoom 里面做灵修 devotional。我们就每一天预准备一篇的当然是英语了，因为我的孙子还不懂这个中文了啊，他懂一点点，但是不能阅读的，所以跟我的孙子做这个灵修。他们从小就会教导他们认识耶稣基督，敬畏上帝，也与他们分享我们这个家族，我们是信耶稣的，所以我们是蒙福的，我们要敬畏神。所以传承生命，传承信仰，这个是很重要。圣经告诉我们，人生光阴是属于神的，我们的光阴，我们的时间就是机会 opportunity。 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说得很好，一春光阴一春金，寸金难买寸金，寸光阴。光阴的宝贵，除了是去了不返以外，还因为光阴是机会 opportunity。 在一生当中，弟兄姐妹，神赐给我们无数的机会去做有永恒价值的事情。第一次事情就是合神心意，荣耀神的事。我们人的生命有限，听到福音的时间也有限，传福音的人的生命也有限，因此我们必须要好好来把握机会，因为机会过了，多供的时间也过了。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世界上他生活的33年的时间，他传道仅仅3年半，但他却为人类带来神的拯救，完全改变了人的历史，扭转了人悲惨的命运。主耶稣基督能够掌握生命中每一个机会去做神的工作。各位弟兄姐妹，神给我们的时间和机会到底有什么关系？如果我们要知道一年的时间有多么宝贵，可以问一个学业成绩不是太好的要留级的学生。要知道一个月多么宝贵，可以问一个刚刚产下来还没住月的婴儿 baby 的母亲。要知道一个小时多么宝贵，可以问一个做生意的人，他所乘搭的航班延迟一个小时此费， 因而错失了一个重要的谈生意的机会。要知道一分钟有多么宝贵，你可以问一个在餐厅心脏病突发的人。切巧附近有医护人员，可以及时进行急救。要知道一秒钟有多么宝贵，可以问一个开车的人，他刚刚与迎面而来的车差一点碰到。要知道百分一秒有多么宝贵，可以问一个参加奥运游泳比赛的运动员，他因为差1%而未能进入决赛。时间实在是宝贵的。对于我们基督徒，我们要反思，在这个年终的时候，我们是否用神所赐给我们的光阴去做神的工作？在2020年，我们是否只是在无奈、无助地等待疫情过去，所以没有做什么，浪费了差不多一年的时间，错失了机会去做有永恒价值的事情？还有几天，2021年就来了，让我们好好来把握良机，去做神的工作。求神赐给我们生命有美好的果效。我们一同来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你给我们有生命，每一个都是很宝贵的。虽然过去了一年，过了很艰难，对我们不少人来说，是一个很痛苦的一年，但是也让我们不要忘记，你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。神，我们在这个苦难当中，在等候，我们还是要赞美你，因为如果不是你，你的恩典，我们根本今天就不能在这里。所以在一年的终结，新的一年要开始的时候，求你赐给我们有智慧，来懂得怎么来计划我们明年的生活，好好来为你而活，来侍奉你，成为别人的祝福。也求你来大大来祝福我们今天参加的每一位的弟兄姐妹，来加恩加利给我们生命更新进行会，加双倍的能力给银牧师，教他各方面都充足，来牧养弟兄姐妹，叫我们在新一年的开始，我们继续来做神的工作，将福音来传扬，在血聚当中有美好的见证。感谢主，求你听我们的祷告，是奉主耶稣的名求。阿门。